三，如此丧失货币主权的方案，自然引起体制内外精英人士的一致反对。不仅在朝的户部尚书赵尔巽、通商大臣吕海环、盛宣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官员反对，甚至连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都撰文反驳，这使旌旗大感意外。他经过调研，对有关歧视性的条款进行了修改，以突出方案中的中国主权色彩。方案修改之后，反对的阵营大为缩小，部分反对者转而支持旌旗方案。如户部尚书赵尔巽就认为中国货币制度弊端较大，只有建立全国统一的货币体系，引入先进的金汇兑本位制度，才能消除棒亏，缓解财政危机。梁启超也认为金本位是世界潮流，中国不改革币制则已，苟改革则其大体是必采用京式原案，否则将逆时以取败亡。但是围绕旌旗方案，朝野上下主流的舆论仍然充满疑问，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导入金汇兑本位制所需要的黄金储备如何获得。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早已枯竭，除了再借外债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但是借外债所需要的抵押却又无处筹措。二是维持银币的金平价，即银币与黄金的比价，是成功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重要因素。这项需要具备高度专业性金融货币知识的工作，因为中国当时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势必要聘请外国专家来参与管理。在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中，最为坚决的是最早引入稀释机器、铸造机制银元，被称为近代龙阳之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他反驳的焦点有两处。第一，是聘用外国人为司权官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张之洞强调，旌旗方案是外国人妄图掌控中国全部财权的阴谋。他认为，要确保币制的公信，就要将有关币制的会计资料向各国公开，这是列强欲将中国作为他们共同贸易市场的阴谋，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清末推行新政的时候，中国人在内政问题上普遍存在排斥外国人干涉的倾向，币制问题无疑最为敏感，而旌旗方案允许外国人参与币制运营，势必会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对。实际上，旌旗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1904年年初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有关人士说明币制改革方案时，就明确说明他的方案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而给予中国的协助，并不是出于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后来他根据调研情况对歧视性条款又做了修改，并特别突出了有关中国主权的论述。但是当时国人对国际金融知识了解不多，并不能完全理解旌旗方案的内容。第二是金汇兑本位制的核心理论，即银货的金平价固定在32:1是否可行。关于金平价的问题，张之洞有一段论述，反映了他当时的认知水平。臣之所最不解者， 则其余新铸银币强定为准32换之金价，齿然为铸头出息可获2分后之重力，即以心动中国也。其法不过使中国商民以值市价40换之金1两纳诸政府，勒令抵银32两，而外国持银32两，一入中国便可得金1两之用，即以中国之银抵付外国之金，则仍以银40两，准金1两。民币不尊，法币不行，即使强迫行之，以为往内地商民之资财以入之政府，而又扩中国政府之利益，以倾泻于外洋而已。张之洞的上述反驳，实际上正反映了他对于金汇兑本位制核心理论完全不懂。金其方案是将银货和金的比价固定在32:1上，并不是指现银和黄金的实际比价。张之洞似乎还没有弄懂银货和现银之间的区别，而将两者混为一谈。张之洞因为不能区别银货和现银，而对金其币制改革方案多有误解，这种误解在当时社会上带有普遍性，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在翻译金其币制改革方案时出现的误译，譬如将银货的金评价翻译成了金银比价。对于中国人来说，从金银相等价值或金银比价来了解银货的金评价是比较困难的。二是，银货在中国向来是作为全值货币使用的，从来没有做过信用货币，因此设定银货的金评价比银货中纯银的价值高出20%左右，并且持续维持的理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是很难理解的。因此，梁启超曾经批评张之洞反驳金其方案的主张是经济学门外汉的蓝言。但是，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因为对现代金融货币理论知识的缺乏，很容易就偏信了张之洞的观点。张之洞不仅在理论上反驳金其方案，同时还提出了他的替代方案，就是由他先在湖北省银元局铸造一种新的银元，即面值为库平1两的大清银币，作为他所主张的银本位制币制改革的预备措施。出人意料的是，张之洞的这一主张竟然被清政府接受了，并决定在判明张之洞所铸造的新银元成败之前，不就币制改革采取任何措施。这样一来，张之洞不仅使金其方案成了一张废纸，而且以自己的方案主导了清末的币制改革。那么，作为经济学门外汉的张之洞是依据什么观点说服清政府放弃了被中国主动邀请来华的美国货币专家金其的货币改革方案的呢？